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晚安啊。那今天其实很高兴，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吉姆·罗杰斯哦。吉姆·罗杰斯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投资大师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吉姆·罗杰斯 Jim Rogers， 他曾经这个订做一台宾士，开着这个宾士的吉普车去环游世界。过去他跟索罗斯有一起创业过嘛，大家应该知道哦。那耶鲁大学毕业哦，他是在1942年出生的，所以现在几岁了？80几哦，快90了。那在1973年跟索罗斯创立了量子基金，你知道他几岁退休？37岁退休，很可怕。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这个金融理论，也环游世界做投资，成为一个冒险的投资家。那更难得就他在2007年全家人移民到，就搬到新加坡，不能讲移民，就搬到新加坡。那他也让他的小朋友呢学中文。那因为他曾经也准确的预测了2008年的雷曼兄弟的风暴，那到现在当然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投资趋势专家哦。曾经有一次有机会能够跟罗杰斯同台哦，真的是同台哦，不是站在同一块地方。那这样我们一直有同台，因为我们一起站在地球上。就有一次本来有机会啦，就是接受一个邀请，那要跟罗杰斯一起演讲，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那个活动没有办，不知道是不是我搞砸了还是怎样，我也没有做什么啊，对不对？会不会因为他听到谢承彦就不想来，罗杰斯就拒绝还是这样？反正很可惜。那其实这一本书，因为这个是2020年9月这个出版的，这一本书名叫《危机时代》。之前我相信几本书哦，罗杰斯的大家都有看过，我就不特别分享。因为之前他有一本叫罗杰斯教你投资热门商品，因为他对农产品啊这种投资非常的擅长。然后呢他也出了一本中国很牛，一本资本家的冒险，还有一本是写给他女儿的12封信等等了。那这一本危机时代当然在谈的就是 COVID-19 之后市场的一个他的观察。当然整个观点我们当然引述吉姆罗杰斯的想法，也不必然就是说是不是会发生我们也不确定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他的思维，不要讲说什么投资成功不成功，第一个他投资成功，第二个他创立的量子基金非常有名，也赚了非常多的钱，这是事实。而且重要的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能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这很不简单啊，这好像我在阳明交通大学有兼课一样，也是很不简单啊，哈哈哈，顺便要捧一下自己，对不对？好，那因为现在我们把世界分成 COVID 之前跟 COVID 之后， COVID 之前我们现在叫BV， 就 before COVID-19。 那在 COVID-19 之后我们叫 AV， AV 是 A 片，我怎么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 AC 啊，就是 after COVID-19 啊。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朋友很好玩，东森的一个前制作人，然后呢他就离职去某研究机构工作了，这样我都不要讲哪里，因为这样不好意思。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啊，然后我跟她还不错，就是我们私交还不错，有时候别的节目他们要找来宾的时候他就会帮我介绍，因为就这个圈子他们都互相熟悉嘛，那所以有时候我去录影的时候第一次去，对方就说是那个谁谁谁介绍，他们说很喜欢我的风格，或是当然就是也够专业嘛，要不然人家也不会找我去录节目。然后呢他后来就去这个某研究机构了，那我就说有机会啊，你就可以多传一些这个资料来让我拜读一下这样。他说没有，他说 他比较想当秘书啦。我说当秘书？我就传了一张照片给他看，我说秘书要长这样，而且要穿这样哦，你有办法吗？那大家自己想象要长怎样，要穿怎样哦，看每个人对秘书的标准可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觉得每一个老板找秘书都是这么奇怪的哦。我说是哦，我以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很色哦，不是，我也不知道哦，对对，很妙啦哦。就因为我跟他私交很好，所以我们就会开玩笑聊一些这比较奇怪的话题。为什么会聊到这边来？我已经忘了哦，对对对， BC 啦， Before COVID 啦。 AC 啊 After COVID 啦、哦、那因为这一本吉姆罗杰斯这一本书他在谈的是就是说他认为啊就是疫情过后的一个状况一定会引发比雷曼兄弟更惨烈的金融风暴啦、哦、我还是要再讲清楚，就是说我现在谈的这些内容都是表达吉姆罗杰斯的看法、哦、那因为有些东西因为他是在2020年9月出版的，那是不是有考量到后来像现在的这个拜登当选，然后基础建设或是后来的中美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齁，我不确定他能有没有全盘的衡量，所以我只能就他书里面的思考思维跟大家分享，这样好不好齁、哦、因为我怕到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诶可是怎么样哦，可是如何这样子，好不好？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说这本书值得阅读，我也鼓励大家齁、哦、去啊买这本书来看啦齁、哦、他从2019年齁、哦、就一直警告，他就说会有一个超越2008年雷曼兄弟金融风暴的危机来逼近，可是股价一直涨一涨一涨一涨，然后 COVID-19 之后呢全球经济也陷入了一片混乱，那他认为这个疫情的流行只是末日的开端、哦、这讲的蛮可怕的、哦、就是说它不是末日的结束而是末日的开端、哦、那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中国大陆协助这个挽救了全球的经济，因为它的经济大幅度的成长，但是这一次中国自己也一屁股债，那美国也龙井不债，川普发动了中美贸易战影响了全球的经济，拜登接着继续中美之间的一个战争也是延续嘛，那包括日本跟印度他觉得也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幸免，所以未来经济的对立会不会演变成真枪实弹的战争，这个是罗杰斯这个书蛮震撼的一个标题啦，他在序里面，因为从2019年开始他就不断的警告会有这样的一个金融风暴，就是比雷曼兄弟还严重。那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知道雷曼兄弟、哦、有人说、啊、雷曼兄弟是哪个兄弟，哇那就伤脑筋了、哦、就是2008年金融风暴最重要的开端就是雷曼兄弟的倒闭，它是一家华尔街非常大的一个投行、哦、跟高盛啊这些并列数一数二的这些大投行、哦，那罗杰斯认为说这个疫情的流行是一个引爆点，那现在他认为像全球各国的财政状况包括印度也好土耳其也好印尼也好其实都面临到非常严重的经济困境，但是呢大家都只注意到美国啦欧洲啦，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些事情，所以呢他认为啊像雷曼兄弟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未来一定会再发生。雷曼兄弟金融风暴后这么长的时间12年13年全球的股价是持续上涨，确实是极度罕见的、哦、可是在这么长的股价过上涨的过程当中，美国也经历了 3.5 次的货币宽松、哦、我口币这一次先不要算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球的负债不止美国的负债，全球的负债都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你债务提高了对国家来讲就会面临比较严峻的债务问题。实际上很多的国家不止黎巴嫩、巴西啊、土耳其啊、南美洲。所以如果再这样下去大家背了这么多的坏账，那你未来要怎么办？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一次不一样。有一首歌就叫好像就是大壮唱的嘛，啊，我之前还要改编这一首诶，我还把它改编了，改天再放给大家听哦。但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版权的问题，因为我词是我自己加的，但是曲是他们的，对不对？好，有机会再放。那呢，现阶段来看哈，现阶段来看，确实哈，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情况。当然，他这特别提到，如果说景气不好，就有可能引发战争。那他也一直在关注到底有没有。他说，实际上美国跟阿富汗的还有伊朗的状况，其实也是一种战争状态嘛。那现在他觉得现在的状况很像1939年。哇，这个蛮严重的，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那所以他觉得说疫情流行之后到底会不会引发战争的可能他不确定，但是经济环境有很多的类似点，很多的危机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出现了，包括线上交易啦、居家工作啦越来越普遍，那也很多企业面临到失败的问题。他就讲到他就说他自己啊目前的投资就以黄金、白银、美金为主啊，当然他有投资农产品相关的，然后另外呢他也买了一些中国大陆的股票，未来也考虑买一些日本的股票。买日本股票这个部分跟巴菲特就很像，那巴菲特也有投资大陆的股票比亚迪嘛， 那连那个达里欧也是投了蛮多这个中国的股票哈。那现在当然就是说对他来讲，他一直认为说一定会出现一个超越雷曼的危机，这是他这本书反正从一开头他就一直强调这件事情。那因为雷曼那一次呢，我自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我在那一段时期也是失业啊，失业哦，不是投资失败，是失业。那个时候也确实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当时跟几个比较大的金融机构在往来，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的 Hedge Fund 嘛，然后跟这个德国商银，然后跟美林，也跟这个瑞士的一些避险基金，这都是非常大的。然后那时候我去跟他们谈这些合作，然后突然之间哦，因为实际上那个风暴的来临，我觉得对我们金融圈的人来讲，雷曼还没有宣布倒闭之前，对我们来讲啊，我们一直认为说金融风暴应该说股市总是涨涨跌跌，总是有公司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也不至于到整个金融市场真的会出现多么大的问题跟危机啦，就我们一直认为是这样啊。所以雷曼倒闭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一下子其实也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好像前一段时期我看那个刘德华演了一部戏啊，很好笑，就是他教别人怎么样刀子被刺到的时候脸上的那个反应啊。他说别人把刀子刺进你肚子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应该是要感到惊讶，你的眼睛会放大，你会有一个很惊讶的表情，然后最后发现没办法，然后接受，然后瘫软这样。我觉得那时候金融风暴的发生啊，有一点这种感觉，因为在那之前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贝尔斯登的避险基金有一些状况，然后大家好像也有一点点警觉性哦。可是没有办法啊，我们领薪水啊，我薪水要领啊。那我们去拜访了这些避险基金公司也好，这些大的投行也好，他们每天也要运作啊，所以没有人会因为这些事情而停下脚步，没有，甚至可能公司给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投资人会更为保守。那时候雷曼都还没有倒，然后原本我们要签的一些合约后来就突然之间 pending， 因为雷曼倒了，然后就 pending。 为什么 pending？ 因为他们部门哦，就突然整个被解散，然后他们也就失去了工作，就失业就对了。不然那个时候呢，我跟德国商银是跟一个英国人，非常绅士有礼貌的英国人，每次他来台湾，他特别喜欢吃这个寿司苏喜啊，他一直认为苏喜是中华料理，为什么？因为他是拿筷子的。我跟他解释，其实这个是日本料理哈，这样子。然后他一直说他要带他的岳母，就是 mother in law， 我的发音会不会怪怪的？ mother in law 哦，就是岳母这样。然后他要带他去花莲玩，诶，其实那时候我都觉得很好啊，这感觉都不错。然后突然之间他就没有联络了，我们要签的合约也就 pending 住了，也不知道，我打写 email 给他，他也不回我了。然后后来才知道，就是说他们突然之间就被开除了。在国外，他们香港都是这样习惯，就是上班你就是拿你自己的手机跟公司给你的手黑莓机 BlackBerry 客户的资料 email 啦电话啦都是在这一只手机里面，那他们也不会去把这些资料再备份到自己的手机，不会，他们不会做这样，因为公司也会查，就把你开除，当然手机你就要交回去啊，电脑你也不能碰啊什么什么的，你甚至也不知道你明天不能进办公室嘛，所以一定来不及做一些备份啊，就突然之间就没有联络了。然后一直到2010年哦，这个过了很久，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又来找我，我才知道哇，他当时是怎么被开除，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后来总算09年大家都失业嘛，就后来10年找到工作，又回到避险基金界，然后就跑来找我。因为那时候他就用很多方式想要找怎么联络嘛，因为其实我们讲这些朋友我们大家都很熟，可是实际上就我刚才讲大家联络的方式，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email 什么什么，我们也没有在很少在打电话。那个时候有没有 line？ 好像没有齁，很多的这个联络方式也没有留着齁，就当时就发生了这样。所以当吉姆罗杰斯说会发生比雷曼兄弟那时候更严重的风暴的时候，对我来讲我是会毛骨悚然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对我们金融业的来讲是一场噩梦齁，是一场噩梦。而且甚至我也不会演啊，跟各位讲，我最近还有一个官司啊正在进行中，就是我们当时2009年我们所推荐的一个避险基金，因为在2008年呢，就是我们推荐了一个避险基金，因为金融风暴的关系，这个避险基金也清算掉了，那投资人没有赚到钱。当然我们并不是一个什么吸金啊或骗钱，就是这些基金都是透过 Bloomberg 什么都查得到的，所以现在常常有人叫我推荐基金，我其实都不太敢，就是这个原因。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时的严重性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自己当然就会很害怕。所以我为什么想说跟大家分享，那你不见得真的能够有感觉啊，除非你也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一个事情。
还在为了分析股票涨跌而烦恼不已吗？谢承彦股怪教授借由十多年的法人经验所领悟的独家策略，无论涨跌都能赚钱。输入英文字母 VT， 免费获得美股当中波动交易的策略懒人包，帮你摆脱交易的人性弱点。
那印度经济的危机啊，现在是更为严峻。2019年11月他们这个中央银行就针对债务违约的住宅金融公司也启动了破产处理的程序。他就讲印度的问题，像印度银行的不良债权的比例一直在增加，那央行也在严格的执行相关的检查，也要确保就是说银行有没有足够的准备金。那所以像比如说印度就有这样的问题，那未来其他的国家呢，比如说像中国最近也有很多债权的问题，对不对？大家应该知道从2020年开始有很多公司的债务这个债权突然出问题，还有包括最近在讲的这个华龙的这个事件，然后包括这个日本其实也都有这些状况。那所以不止中国，不止日本，印度的金融系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他说印度国内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金融系统有问题，但是伦敦、纽约、东京，为什么他要讲伦敦、纽约、东京？因为伦敦、纽约、东京就是全球最重要三个金融重镇，对不对？他说没有人闻问，诶，所以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对经济的冲击会是什么，就是他在书里面提到了这一段，那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另外呢他也提到就是说有关于媒体的报道啦，因为他自己讲，因为他大家也知道他是美国人，那后来当然搬到新加坡投资中国，但是他对CNN 对福斯对 BBC 的报道，他认为我们可能不见得要完全的接受，你还是要保持一些怀疑。为什么呢？当然大家对中国大陆的印象是相当恶劣的，就是说西方阵营看他们的印象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引发了川普的对付中国，或者是这个美国现在在对付中国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他自己认为说像这个 CNN 啊，像 BBC 啊，这些福斯的一个报道，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抱持的怀疑的态度。那他自己是认为说不要看 CNN 啊，他是建议啊，不要看福斯，他自己说的，我现在都转述罗杰斯的想法，因为他说其实现在有网络嘛，他平常听广播有网络，有些很多讯息你都可以上网自己去查询去求证，透过不同的媒体。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的看法，我就觉得我比较想去听听看，因为他说他以前犯了很多的错，犯了非常多的错，那其中最大的失败呢就是没有在1980年移居亚洲。那他1984年去造访中国大陆，那想亲眼看看那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后来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中国很有机会。他说他不只写下来，也在电视上讲，他觉得说啊，那时候没有那么早移居，真的移居亚洲或是移居中国是一件他觉得很后悔。然后他说中国给他很多灵感，那1984年他前往中国的时候飞机一落地，他本来担心自己能不能承受，因为他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就是说美国的政策宣传，因为当时美国都说中国是邪恶的吸血鬼之类的，所以他其实有点害怕，那但是呢他踏上中国以后呢，他觉得说其实大家都很勤奋，有企图心，也有文化，也有历史，也受过教育，实际上并不是一群这么邪恶可怕的人。所以他回到美国以后才会跟大家讲啊，接下来可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时代。那当然很多人不认同啊，很多人也认为说你为什么要一头热，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他自己干脆搬到新加坡去，那当然大家比较没办法接受主要还是共产主义嘛，因为毕竟现在的中国就是共产主义啊，但他自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他认为说其实中国是共产主义，但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共产主义，很多反而具备很多资本家的特质。确实，1949年的时候呢共产党战胜了嘛，对不对？到现在为止当然就是共产主义在领导整个政治也好，社会也好。但实际上在这过去之前，其实如果我们追本溯源，其实中国数千年以来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11世纪宋朝的时候生产的钢铁就已经超过英国18世纪当时荣华富贵时候的产量，然后呢当时中国使用焦炭冶钢炼铁已经是常态了，年产量达到15万吨，已经可以匹敌18世纪末全欧洲的产量。 那十一世纪的时候呢，中国很多资本家出钱出力挖矿，都比欧洲还进步。当然，他也有提到印刷术、火药、纸、北针跟纸，这个以前我们课本上也有提过。他认为说，中国是一再衰退又在能够再辉煌的一个经济体了哈。因为过去你看，像英国、埃及更早的埃及，像更早的罗马帝国哈，没落以后都没有办法再复活，没有办法再重新站起来，所以他自己是蛮推崇的啦哈。那当然，吉姆罗杰斯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投资家、经济分析师，也是个旅行家，也是个大学教授，也是个作家啊，也创办过量子基金，也以投资这个商品期货闻名，有商品大王的称号，也度过说很多次的金融危机。那年轻的时候遭遇到非常多的失败，那对他来讲，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就只投资你了解而且擅长的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听过一日币圈人间十年吗？去年一枚比特币只够买台二手的 Toyota， 但现在的比特币价值可以让你换台百万超跑还有早。比特币看似有钱人的游戏，但其实小资族也能轻松投资比特币哦。输入英文字母 BTC 免费获得投资懒人包，告诉你如何小资投资比特币。
那而且他非常喜爱哲学跟历史哦。其实过去我不理解做投资的人了解历史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历史就不是很好，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读历史。人家讲见古知今嘛，但我觉得倒不是见古知今这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就是你在读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去了解很多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很多事情的发生啊，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造成的，它可能是从很早以前，从历史的一些渊源不断的去累积出来，才会造成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这个罗杰斯喜欢读哲学跟历史这件事，我现在慢慢能够体会，所以我也蛮鼓励大家哈，就是说有机会去读一下美国的一个历史，有机会读一下这个世界史。这个我觉得从过去英国的最早的这个日不落国的这个年代，这样一路来看啊，我觉得会蛮有趣的。当然是不是因为这样你就会选股啊，跟那个没有关系。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操作会比较厉害啊，跟那个没有关系。那是不是这样你就会变得很猛，诶，也没有关系齁。但是我觉得至少齁，你可以更多的带来一些启发齁。那他也讲到就是说，这一次的贸易战啊，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到中美之间科技的制裁，那实际上他认为最后是没有赢家的哈，也确实啦。IMF 也提出警告，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就是关税的这个战争啊，已经让影响了全球 0.4% 的 GDP 的变化，0.4%。 那如果这个科技制裁的部分不断的延烧下去的话，未来影响全球的经济可能会达到 5%， 那这就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所以罗杰斯也在讲，在这个贸易战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会是赢家，那经济的对立到最后可能会变成一场战争，因为政治人物很容易找到理由去怪别人嘛，对不对？哦，那通常这个理由也不见得完整哦，而且也不见得是真相哦，啊，所以很麻烦啊。那在这种经济危机当中，最大的牺牲者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中下阶级，或讲中产阶级，因为工作资产本身跟经济都正相关，所以你看每次战争过后就是富人更富嘛，对不对？然后穷人更穷嘛，然后中产阶级会突然消失嘛，就我们所谓的 M 型社会，对不对？而且中产阶级因为失去而产生的剥夺感或剥削感，更可能把这些怒火转向什么富有的人身上。那过去罗杰斯也因为放空投资啊，赚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钱，但也曾经因为投资时机判断的错误啊，而一败涂地啊。所以罗杰斯也开始学习到，他其实也学习到市场不见得合逻辑，就你不能讲它是一个 common sense， 或是你要 make sense， 不见得它能够合乎所有的逻辑。所以有时候市场的投资啊，你有时候可能要更放宽心就去思考这些事情哦。那投资很难，没有错，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投资很难，但也可能很简单哦。这个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比如说统计套利、波动交易这一类的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啊，你也可以搜寻一下，加入我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你输入关键字 VT 哦，我们怎么去谈这个所谓的统计套利这种概念的东西哦。那投资很难，也可能很简单哦，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但是不可能一夕致富或是翻一把就把本拿回来，这个我认同。 因为我们自己在操作上也是做了非常严格的这种所谓的资金控管跟风险控管，这个部分我们是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那罗杰斯对目前整个局势的看法，就是他觉得啦，全球金融局势是不稳定的，而且脱欧也让英国吃尽了苦头啊，脱欧之后并没有让英国比较爽快，不卡送的丢啊，那伦敦的金融地位也动摇，现在有更多国家哎也想要效法这个英国，也想要脱欧了，然后呢瑞士法郎也依赖股票的支撑，然后全球的经济开始分别的靠拢。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个美国也在讲所谓的经济北约的概念，也就是说要另外组成一个经济联盟，变成一个经济北约，共同来对抗中国跟俄罗斯。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还是很多的经济体也往中国跟俄罗斯靠拢，所以未来会不会形成两个大的联盟来对抗，那这样就是更乱了咯。然后再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开始增加，而且抗中之后香港也开始没落了。那印度呢因为排斥外资的前景目前看起来不是很好，所以这样整体看起来啊，不知道诶，就是罗杰斯看的似乎是比较悲观哦，比较悲观，所以你看他以这个美金啊、黄金跟白银持有为主，你就知道他确实有一些悲观。但在这悲观当中，当然还是有一些希望啊，哦，就是说，也许未来经济的发展，我们会特别着重在哪些经济体、哪些区域，只是不知道哈，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就是说这几十年来，我们自己对投资的观察，确实今年产生很多的变化，不论是台股的创新高不断的大涨，市场的交易量冲上每天的4000亿、5000亿，或者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是这个半导体产业产生的这种特殊的一个转变，然后包括我们不能出国、不能旅行，很多种种的变化，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这样一直以来，确实不知道怎么去思考、怎么样去接受。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继续活下去嘛，对不对？那我们就继续努力，然后看一点书、听一点节目，给自己的未来找到一些希望哦。我们不要太悲观，好不好？继续加油，大家一起努力，晚安。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